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在上一次节目里，我们把罗马书的13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你试着把它跟12章连在一起，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。这个在上有权柄的，从圣经时代，从福音书里面看得很清楚啊，就像希律这种恶人，对吧？是与耶稣作对的人，但是他叫你顺服，因为真正在深渊的是神，你是把炭火堆在，这是讲得很清楚的，你的敌人，你的仇敌的身上。那这些呢，都是权柄，是不是出于神的？你能说比拉多的权柄不是出于神吗？所以讲得很清楚嘛，对吧？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，你就没有权柄审问我。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比拉多这个东西是对的，只是神任凭万民谋求这样虚妄的事，把他所差来的救主呢，就钉在十字架，判了死罪。那这件事情，就是神给掌权者所配的剑来讲，是无法之人的手所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本来设立给比拉多这些人，希律王这些人有权柄，是要他为义人善人伸冤的。可是他非但没有伸冤，反而把那义者杀了。既然他们与恶人同谋啊，那么自己也成了无法之人了。为这一切的事情，谁必定伸最后的冤？那当然是神，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定了一切恶人的罪。你如果从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个13章以及12章的结尾呢，应该是挺清楚的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再往下，他说什么？从第8节他又开始讲了，
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
哎，这三节肯定是一个段落了，它底下就再者，对吧？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啊，这是讲别的事情了。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？这三节圣经和从十二章一直到现在它的关系是什么？包括前面讲上面刚刚讲的这个在上掌权的，这三节为什么插在这个地方？为什么这三节不插在别的地方呢？
有点像总结了吧，快了，就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。
对，或者是就像那个律法中最大的是哪一样呢？就是这个东西。因为他要吩咐一项项吩咐下来，可能有很多很多，但是总结起来讲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？除了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，剩下来就是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个就是他在讲的，所以他说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边的。跟讲了一点都不错，这是一个总结。对于基督徒种种行为呢，你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标准跟判断工具，就是我是不是在爱中行，是 爱人如己。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律法，包括社会的律法，这些在上掌权的律法，神的律法更不要说了。用什么东西就完全的律法？爱是吧？
爱
人。
对，
他不是说爱神，他也不是说爱自己，也不是说爱你的儿女，而是说爱人，就完全了律法。但是你在这个爱上要常怎么样？常以为亏欠，这话怎么解啊？
那就是说你常常觉得自己不够有爱，做不好，爱不出来。
这是一个觉得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就是，
就是，对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它有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爱是爱不够的，你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需要，不会说，哎，我现在毕业了，我爱你这个人爱够了。嗯，这个角度他写的非常好，托衬出爱人如己。他从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来说，这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最重要的字是什么？人，对吧？就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呢？你看他从十二章里面讲了好多好多，都是你跟别人的关系，在教会里面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，到了十二章的结尾，十三章是你跟这个社会的关系，你跟这个掌权的关系，跟这个政治的关系。但是这一切呢，你要落实在一个点上，是什么呢？人，总是你面前、你周围、你所遇见的人，与你来往的人，包括亏欠你的人、逼迫你的人、欺负你的人、恶人，呵呵呵，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生气、非常非常伤心的人，这些人呢、他现在把他替你做了一个总结。那无论这些人对你做什么事，他怎么样亏欠你，你都不要去亏欠他，这是总则。要不然你就不能说你爱人如己。非但如此，就算你不亏欠人，你在爱的这个角度上有没有亏欠啊？仍然有亏欠。
有啊，一直都有。
那更不要说是对教会里边的啊，主的门徒要彼此相爱。本来我爱你就有亏欠了，你爱我也有亏欠，那就是我们俩彼此相爱来怎样了？怎么样？那就更有亏欠了。你这句话常常大家在婚姻里面不太用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这个帮过吵架的夫妻？
有。
你这个观念很难摆在他们中间的。他总是说你亏欠了我，我亏欠了你。你们怎么不想说在爱彼此相爱的事情上，你们两个都亏欠了主呢？而且你们是彼此亏欠，对不对？
有可能你要说他亏欠的感觉会有一点被定罪哈。他就在火头上更久听不
对
呀、
听不进去的。但是他婚姻之所以出问题，就是这句话没摆在心里嘛。他不可能是在教会没念过，只是他觉得这个都是跟外人，不是跟夫妻啊。你夫妻都不可能彼此相爱，你父母儿女都没有彼此相爱，那你在其他所讲的彼此相爱那更假了，没有实际的。那爱人就完全了律法，或者我们可以说成全了律法。所谓成全就是说有不够的地方嘛。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做，你总是有亏欠。那这句话也很好用，像你们在国内你要驾个电动车啊，面包车啊，你有没有超速过啊？
比如说超速闯红灯都有啊。
哦，真的？那你为什么呢？
晚上没人了。
哎呀，你就不会用圣经。我急着回家看我的爱人呐、因为我急着回家为我的孩子啊，是不是？就是爱人如己，这是成全的律法嘛。哎呀，
晚上这个有我儿子都知道。
你儿子都知道是吧？
我放心，什么前面红灯啊。哦，说那个反正现在晚上11点，
哎
呦，
这糟糕，这在美国是绝对没有的事，那都是莽汉喝醉酒。
汽车是不行啊，我电动车。
哦，电动车是可以啊，电动车不算车，两不轮。
自行车。
自行车算走路，对。
因为自行车、电动车就好像上了路之后会随便的啊、但是有时候意识还是会停，没人还会停。可是有的时候就是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不要等了，赶紧。
你这个会注意到有没有人，就是心里面已经有亏欠了。我太太就跟我讲，哎，你上街你看开车都要看有没有警察，我从来不看，我就是一直很守规矩的。讲的是对。我说那你早点出门啊，这样我送你去，你就不会让我赶了，对吧？你又要我赶，又说你迟到，又不让我开快，那怎么行？但是总之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才这样做。 嗯，然后他就举例了，像那些不可奸淫、不可超速、不可闯红灯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啊，或是别的诫命，看都是对不对？都包含在“爱人如己”这一句话之内了。那怎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爱人如己，你就不要开快车，等下撞了人怎么办？他特别讲说，爱是不加害于人。哎，这些话他讲起来好轻松，可是他不讲你就想不出来，你不觉得吗？
嗯，同样就是中国话和组合排列，
就是几个这么简单的字，都在“爱人如己”这一句话里面的啊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哎，这个在解释前面的，这个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中间讲了一句话，叫做“爱是不加害于人的”。陆家给我们解解。
这个解决，
为什么说爱是不加害于人？这个我明白。
你加害于人，其实就在害自己。
害人就是害自己，是吧？
对啊，有点这个意思。
他为什么说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？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，所以你去爱，你就完全了律法。这什么意思啊？
这个律法就是让你爱，爱人也爱你自己，
爱人也爱你自己。这个爱自己这个观念什么地方出来的？就好像没有提到这件事情。
爱人如己，
应该是这样说。这还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诫命的总纲，哪一条是最大的？除了爱神之外呢，就是爱人如己这句话是诫命的总纲，这是十三章九节所说的。所有的诫命都可以包在这个爱人如己。那爱为什么可以完全的律法呢？就是说你爱人如己，你在这个爱中行动的时候，你的对象是人的时候呢，这个只会加分不会减分，只会得分不会扣分。所以它可以帮助你补足你一切的缺欠。我在想是不是这样的原因，所以他就会讲出这样的话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这个完全了律法就是说，这个律法是指着对别人来说的，因为不可偷盗、不可杀人啊、不可贪婪，这都是跟人有关系的。你跟人的这个关系，这种种的诫命告诉你说，你不可以往那个方面去啊。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在神看起来是很重要的，守诫命呢不过是，就算你守全了也不过就是不扣分嘛。那你怎么得分呢？是用爱。那你爱的得分越多呢，你也就完全了，成全了神把律法给我们的心意。因为神把人与人摆在一起，那个绝对不只是什么不可杀人而已嘛。
对的。
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你不杀我，我不杀你，今天不杀明天也不杀后天也不杀，这就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那个吗？不会的，
有更猛的。
对，这律法本身它就不够成全神的心意了。现在你律法一定要加上爱，这些不可真正后面的意思是要你爱人，而且爱到什么地步呢？爱人如己。这个就是保罗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所讲给我们听的。你说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，税吏和法利赛人两个人都上圣殿去祷告，这税吏呢头也不敢抬，他捶胸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那法利赛人呢，他的祷告是说，主啊，我不像这个人，我不做这个，我不做那个。结果主耶稣说，这个税吏回家呢反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更算为义。为什么？这比喻听是听懂了，可是这个演算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不是在于他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什么，而是他们做了什么。你在罗马书这句圣经底下就看清楚了，因为税吏所说的就是，我在爱人的事上啊，不但是没做，而且是亏欠。那亏欠呢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他垂着胸头也不敢抬。他的行为上虽然是错的，可是他在神面前的态度，他对自己这个问题的看见是正确的。因为他知道自己亏欠了人，在亏欠人这件事情上他感到亏欠神，因此他垂着胸很痛苦，他头也不敢抬。而法利赛人自己所说的那句话，说我不像这个人，其实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不爱这个人。 我不但不爱这个人呢，我谁也不爱，我只爱我自己。你看我在神面前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有没有提到任何别人呢？没有，他自己的话已经定了他的罪了。所以你觉得个人的灵修生活、祷告生活再好啊，实际上在神面前呢，你一分都得不到，因为你连神出的考题是什么你都没抓住。而那个税吏呢，虽然你可以说他答了零分，可是至少他知道神出的题目是什么。回家反倒比那法利赛人更算为义，你看看。所以唯有爱弟兄的事上要常以为亏欠呐、啊，真是一种美德啊。那最后一段十三章最后一段他讲什么东西呢？十一节到十四节给我们念念吧。
嗯，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
哎，这句话讲得挺好啊，但是这句话和前面比起来它有什么不同呢？它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讲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？
这个但他写了很多，一个是时间上哈，
这是对最清楚的，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说主来了，或者是我们要去见主的日子是很近了，
要睡醒了，不要为肉体安排，好像写了很多人的软弱，一些肉体的软弱就是这样。
我们这样算一算好了，我们再回头从十二章算一算，他讲了些什么东西？除了十二章头三节，头两节，尤其是啊，身体要献上，心意要更新，要不效法这个世界，要从你们的生命里面，要能够查验出来神在你们身上那个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而且这个就是神的旨意，要你们把身体献上，让你们的心意更新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然后他就开始讲了，在教会里面，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彼此服侍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服侍的时候有哪些的特色啊？像殷勤啊，心里火热啊，什么东西叫做服侍啊？对别人要怎么办呢？这都是教会里边教会的生活。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恶了，对吧？你在这个教会在社会里边应该怎么办？在政府底下怎么办？掌权的你怎么看他？纳粮纳税这些事儿啊，你应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？这个都讲完了，然后他就说了，你们要。这个爱人如己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。那现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
现在讲的
主题是什么？我们大段里面分小段，给他一个分段小主题。
要不然是跟下一段有关。
陆家已经学到这个绝招了，是吧？
十四章开头，信心软弱的，哎呦。
我发现这个小贝那个哎呦是很有感染力，我现在常常也在讲哎呦。哎呦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哎，这个不觉得连的有点勉强吗？
是啊，是啊，没有，不是说标准答案，只是灵机一动。
对啊，看起来好像不是，看起来这几节还是自己自成一个单元。再者，就主要是讲什么跟什么之间的关系，谁跟谁之间的关系，
自己怎么样为自己安排时间。
或者说你自己对于主来你应该做什么样的预备
哎，
对对对，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重点不是在讲教会中间，也不是在讲你对社会怎么样，也不是在讲你们彼此怎么样，而是你对主，你们整个来讲大家都需要知道，你们晓得，而且这件事情是从一个知识性开始的，对吧？这个是需要教导的。我们信主之后对于主再来这件事情呢是需要被教导。
他来预备自己。
对，这件事情从开头就是主自己讲，天使对门徒讲，对，你们为什么定睛看天呢？这个加利利人耶稣他怎么样上去还要怎么样来，这个是出于启示，出于教导的，
是
啊，而且是一再的教导。 那我们要晓得，你既然听见了这个道呢，你就应该切实的晓得，我今天是每一个一天，每一天都怎么样，每一天都有一个同样的特色，就是比昨天啊，离主来的日子更近了。
嗯，
因为这个更近，所以你要趁早睡醒，这是一个很像形象的讲法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在神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警醒，叫做趁早睡醒呢？就是底下讲的三节圣经。
嗯，脱要带，
没错。然后不要干什么，不可干什么，
嗯，
对吧？但他这里用的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用法，就是我们得救。
嗯，
那罗马书读了这么多，你对于得救这个词应该是很敏感了。
嗯，
我们以前讲了好多啊，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个问题错在什么地方啊？他现在为什么说你们得救？那你们得救，我们一读就说好像那我现在还没得救是吧？
嗯，我们得救，他这里是强调出信的时候更近了，就是刚才讲到身体得赎。嗯，
哦，应该是啊，我们真正的盼望就是说什么身体得赎。
嗯，
这个身体得赎是一切救恩的成就，
嗯，
对吧？那这个身体得赎也是主降临，主再来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，
嗯，
与主一同掌权，与主一同作王，
嗯，
直到永永远远啊，被建成这个圣城的一部分。这个叫做得救。那可不可以把得救用在这个概念上？可以。
嗯，
而且他在这里明显的是用在这个概念上。
嗯，
也就是因为他的种种的用法呢，所以这个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问题不要问了，因为你对于得救是什么，你都这个词有哪些的用法都搞不清楚。他用的是我们得救，这个得救又是一个整体的，你每一天活着的时候都要晓得现在了，离近主的时间又更靠近了。
嗯，
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应该怎么样趁早睡醒呢？什么样才叫做趁早睡醒？
不是，他这个蛮形象的啦。睡醒的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？
啊，嗯，对对，但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说趁早睡醒呢？就睡醒还趁早吗？
所以就你趁早睡醒就应该有所预备嘛。
嗯，我们趁早睡醒，他的有一个意思是你早点睡醒比晚点睡醒要好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
那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。
所以上帝让年纪大的人醒得越来越早，是这个意思。
啊哎，没错。那他这个趁早睡醒呢，他又很形象的在说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这个白昼指的什么呢？黑夜又指的什么呢？
黑夜就是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了嘛，白昼就是耶稣要让众圣徒都改变形象，他要再来。嗯，
对，他来的时刻叫做白昼。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包括这些作恶的、掌权的、要你收税、要你纳粮的、逼迫你的，这一切都叫做黑夜。这个黑夜呢，是越来越深了啊，
嗯。
所谓黑夜已深呢，是一个越来越深的意思。
嗯，
是不是？但是越来越深的黑夜呢，也让你知道白昼将近。那这时候怎么样睡醒？应当怎么睡醒？醒来是什么样子，他就在底下给我们一条条列出来了。
嗯，
首先总的来讲是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好了，这两句话怎么说的？
暧昧就是下面的这些事，光明的兵器什么以弗所书那个啊？
那不行啊，他现在讲罗马书，他没讲以弗所书啊。
我知道啊，暧昧的行为下面那一段就蛮像的嘛。
那我们先看看啊，暧昧的行为是什么？
一代耶稣基督。嗯，
好好好好好，暧昧的行为包括荒宴醉酒、好色邪荡、争竞嫉妒，还有前面讲的以恶报恶、抗拒掌权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些都叫做暧昧的行为。这个不难明白。
嗯，
暧昧的行为当脱去，脱得下来脱不下来，怎么脱法呢？
自己脱去，
自己脱去，这个
就
是
就当。
读到现在还不会的话，那就要回去罗马书再查一遍了，这没办法。我们讲过罗马书你读懂了就应该知道怎么胜过罪，对不对？还记不记得那些话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
嗯，
这些事情你要弄清楚了，你弄不清楚你不会脱的，你不知道怎么脱。
嗯，
脱去暧昧的行为不是一件难事，也不是什么奥秘事。那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这句话讲的有点文绉绉， 实际上它这个两个应该是相等的东西。光明对你来说是你的兵器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他底下所说的嘛，好像行在白昼，明明是在黑夜，给你走起路来像行在白昼一样。这个观念，这个确信，这个盼望，就是你的兵器。我觉得在这里可能也可以翻作把光明作为你的兵器，就等于底下所说的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。那我们前面已经说白昼是什么了，行事为人好像要活在主来的日子，好像要活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，一刻都不要放松，一刻都不要为肉体安排啊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啊，这话又是比较难懂一点了，但是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听我们解解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可以怎么解法？
披戴主耶稣基督，
这个话很形象，这个在多马书里面好像还没出现过。这跟前面讲的什么样的话是可以对在一起呢？
跟什么话对？
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对于救恩的这个怎么样在你身上操演出来，怎么样让神的能力啊，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来释放你，对吧？这是整个罗马书的诀窍。那他现在又有一个形容，叫做披戴主耶稣基督。想得起来想不起来？
不，我可能没这么对焦吧。就
没这么对焦，就是其实不难嘛。
平常比较多的情况底下，其实这句话已经被扩充的使用了，太多引用到别的地方。披戴主耶稣就现在变成有个意思，就是在
要有敬虔的外貌，是吧？
它成为你的保护，成为你的遮盖。
遮盖这个词很流行，
别人伤不了你，因为耶稣，你披戴的耶稣就对啊，刀枪不入。
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什么金钟罩铁布衫的意思，
护身符啊。
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应该是和罗马书六章所讲的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。
我刚想说，你身上要藏在耶稣基督的死在你身上。
那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吗？
不是，
那个是在哥林多书讲的。对对对，罗马书单从救恩的道理、救恩的这个演算、救恩的操作来讲呢，可能是我们既然在死灵状上与他联合，那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这个叫做披戴主耶稣。你因为有这样新生的样式，你因为顺从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，对不对？就不会去肉体安排了。怎么样让这个基督要来的盼望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？这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秘诀啊！就像主耶稣在比喻里面讲的说，主人回来的日子还远，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。他要知道主人马上就回来，那个仆人他再坏，他也不敢犯这个错。好吧，那路加，我们现在这个十三章。我们就算讲过去了，罗马书有几章啊？
16。
哦，那我们还剩三章圣经，很有盼望。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。
好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到之